一起来打开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思考的是哥罗西书第三章一节到十七节。哥罗西书三章一节到十七节。好，大家打开了，好不好？我们一起同声的一起念一遍。在两段圣经的新约285面。285面，好，打开了，我们一起来念哈，一节到十七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边。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在此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就也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他感谢父神。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求你的灵，主啊，来开启我们的眼睛，主啊，让我们看到的，主啊，不仅是话语，而且是经意，主啊，让我们思想到的，主啊，不仅是解释，主啊，而是那要感动我们、改变我们的圣灵的声音。主啊，我们把这一段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里，主啊，你来带领我们，不管是听的、不管是讲的，都同样的蒙召的益处。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接着看哥罗西书，而且是接着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啊，要得丰盛的生命。那今天的题目是新人得丰盛生命的途径。我们知道大家都想过一个丰盛的生命，而且有很多人花了很多时间，一辈子的这个目标就是找到一个丰盛的生命。那想到了丰盛的生命呢，我就想到了一通漫画啊，因为我很喜欢看漫画，然后我们家两个女儿常常报纸来的时候就跟我抢着要看漫画啊。我记得有一天这个礼拜天的报纸上就有这样子的漫画，有一个人很辛苦的爬到了一个高山上啊。那高山上就是有一个白发苍苍、胡子长长的这个 guru 啊，就是大师啊，坐在那边来解决人生一切的问题啊。所以他就跑到那边去问这个大师说，我怎么样才可以得到一个丰盛的生活啊？ 这个大师呢就跟他讲说，丰盛生活的秘密呢就藏在明天的报纸里边啊。所以这个人呢就欢天喜地的爬下了山啊，第二天买了一张报纸，左看右看，很仔细的看啊，翻来翻去就是找不到丰盛生命的秘密在哪里。所以他就很生气啊，他就爬到山上再去问那个大师说，你到底在说什么，我怎么找了半天都找不到这个丰盛生活的秘密到底在哪里呢？这个大师怎么跟他讲呢？说我也一直想找到明天的报纸，好在今天多买一点明天要上涨的股票，这样子呢我就不要独自在这个山上这么辛辛苦苦的过苦日子了啊。这个是世界上人的想法啊，这个丰盛的生命就是跟金钱，就是跟拥有有关系。可是我们看一看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他是怎么说的呢？我们看第九节的后半节和第十节的前面啊，他说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啊。那在哥林多后书圣经上也曾经这样子讲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经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新这个观念在圣经上是常常提到的，而且也很强调的。主耶稣也在说，没有人把新酒放在旧的皮带里边。我们今天认识了神以后，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就是完全是新的，就不需要在旧的在里面再打滚再打转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圣经上告诉我们，丰盛的生命不是在一个改进的生命，或者是一这个修正的生命啊。现在我们在矽谷大家都知道，现在有一个 Web 2.0 啊，或者是你去这个有什么软体的话都是 New Improved 啊，把原来的再改一改就变成一个新的啊。可是呢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子做，我们如果在旧人里面要找丰盛的生命，这个就是找不到。就好像这个山上那个 guru 啊，山上那个大师，他永远等不到明天的报纸。那从旧人到这个新人的途径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今天从三方面来思考，就是在大家的程序单上啊，有这个大纲。好，我们要从知识上有一个更新，然后到我们本质上有了变化，以至于我们行为上面有不同的表现出来。好，我们来一段一段的来看啊。圣经上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有知识上的更新呢？我们看一看在今天的经文第十节这样子讲啊，这个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这边讲到了新人，马上圣经就提到了知识啊，所以新人是跟知识有关系的。那这个知识提到了这个字啊，我们就要特别留意，在哥罗西书呢，知识这两个字就是一个 keyword， 就是一个锁字啊。因为哥罗西书写作的背景就是哥罗西这个教会有一些受到一些异端的影响，受到一些其他思潮的冲击，就很强调这个知识，别人不知道的我知道，所以我有这个知识，我有这个属灵的知识，我可以认识神啊。那我可以凭着我这些的知识做到人家所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呢这个知识在这边的意思是怎么样的呢啊？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在同样的这个希腊文这个知识这两个字啊，在第一章的第九节里面也曾经这样子用到过，我念给大家听啊。第一章第九节，因为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面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个地方的知道就是我们刚才念第三章第十节的这个知识啊。所以大家不要把这个知识想成是说圣经上的知识，我把圣经读通了啊，我把圣经背了下来，我知道怎么样解释这个圣经，这个就是知识。我们从这个第一章第九节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知识不仅是脑筋里边所理解的东西，也是我们心灵里边能够悟性，在属灵的悟性上面可以更认识主的这个知识。我们在这个更能够认识主的这个知识上面有了这些根基以后呢，我们更在本性上跟神的本性上互相有沟通啊，互相可以反应。所以这个知识的层面是非常的广的，不仅是脑筋里边的，也是悟性上面的，也是感觉上面的，也是一个行为上面可以表现出来的一个知识啊。那想到了这个，我就想说这个在下半节啊，第十节下半节，正如他造主的形象，从认识了主这个知识上面，我们就可以更能够认识更像主的形象吗？这让我想到一个例子，在两个多月以前，我去参加这个海外神学院的谢师宴啊，因为我的太太玉珍去年在那边上课，曾经有个谢师宴，在那边谢师宴就碰到了他的一些朋友啊，我们在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有一位姐妹就跟我讲说，你跟你太太长得很像啊，我听到了就笑一笑哈，那我心里边也蛮高兴的，因为有人跟我说我们两个人长得很像，可见呢我们应该是很有缘分的。可是回家我再看一看我们的相片，跟十几年前二十年前 不会差太多，是不是？那为什么说我们会像呢？我就想这个不是外表是像啊，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十多年夫妻的朝夕的相处啊，我们两个人的在个性上面，在价值观上面，在做人处事的态度上面已经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那同样的，我们今天是不是跟神朝夕相处啊？我们在这个属灵的悟性上面，我们在认识神的知识上面，是不是也是跟每天因为跟神的关系朝夕的相处，以至于我们更像他呢？所以这个在这边从知识上的渐渐更新，就可以让我们更像主的形象。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我们怎么样在认识主的知识上面更新呢？我们要怎么样多认识主呢？在圣经上面今天告诉我们的有三个方面，有三个动词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三章一节说的要求，要求。第二个在三章二节上面讲，就是要思念，要思念。第三个在三章十六节，要存。三章十六节啊，把基督的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要求，要思念，要存。好，第一个先决的条件，我们要更认识主。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求，这个求呢，是在意志上面要做一个决定。你要做个决定，你今天要求更认识神。这个一定要是主动的啊，就像我们带孩子一样啊，我们可以教小孩子念书，但是他到底念不念呢？那是他的事情啊。啊，如果我们每天逼孩子念书，他自己没有那个主动的追求那个意愿的话，你永远没有办法帮他代替他读书，是不是？所以求就是我们第一个条件。圣经也说，求就给你们求见啊，寻就给你们寻见啊，所以求是我们第一个要自我勉励的。我们在意志上，我们先要有一个求的心愿。第二点呢，这边讲到说要思念，要思念，英文就是 set your mind into it 啊。这个思念呢，跟这个求这两个动词，在这个意识的层次上有一个渐渐晋升的一个意识在里边啊。因为求呢是在意志上的一个寻求啊，但是思念呢是在我们的感情，在我们的悟性上面，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摆上去了以后，我们才有这个思念 的这个过程在里边啊。所以我们除了求之外，我们还要思念。在这边又提到了哈，说你们要思念，你们要求什么东西呢？是上面的事。求什么是上面的事呢？我也听了一些弟兄姐妹在查经在生活交通的时候也有分享啊，碰到了很多难处的时候，我觉得我不要想地上的事，我要想天上的事。天上的事到底是什么的事情呢？是不是我们以后可以升天堂哦？我们以后可以在启示录一样新天新地赞美神，这个就是天上的事呢啊。可能除了这个之外，可能还有更进深一层或者是更多的这个意思哈。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上面讲的是什么哈。求上面的事，那里面有什么事呢？在第一节上面就提到，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好，所以上面是什么呢？上面就是基督已经坐在神的右边。基督为什么会坐在神的右边？因为他救赎的工作已经做完了，他不要再站起来再做事了，他已经成就了那个工作。所以我们要想到上面的事，就是说想到我们的救赎的工作，我们跟罪的这些关系都已经成就完了，主耶稣已经做成了哈。所以上面的事情就是基督把我们的救恩已经做成了。好，然后另外呢，我们再看看第三节啊，第三节的下半节，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边。所以我想这个上面的事情就是要思念到我们今天的生命已经跟基督联合在一起，而且藏在神的里边去了。所以是一个我们跟基督生命上的连结，就是一个天上的事，不只是上天堂的事情。好，所以我们要求，我们要思念，我们要求天上的事，我们也要思念上面的事。然后第三个阶段呢叫存，要把这个天上的事，认识主的知识存在我们心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经过了求，因为我们经过了思念了以后，基督的生命已经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了。我们把这个在十六节上讲的哈，各样的智慧、基督的道理都是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不必这么勉强哦，我们不必这么不自然了。好像我们一定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好像我们常常要拿一个鞭子在我们自己的后面打一下，我们才往前走一下。不是的，因为我们的生命已跟基督联合在一起，而且藏在神的里边了。这个才是知识上的更新。所以我们知识上的更新除了头脑的之外，我们有心灵上的更新，我们有与神交通上的更新。这个是我们朝夕与神相处的一个方式，这是知识上的更新。第二点呢，我们来看在属灵生命的道路上面呢，我们有一个本质上根本的一个变化，本质上根本的一个变化。我们可以来想想看哈，我们得着丰盛生命最大的阻拦是什么？有没有想过？我想答案就在今天读的圣经里边。是什么呢？这边提到了两次哈，地上的事哈。所以属灵生命的一个阻拦就是地上的事。那么请问各位，到底什么是地上的事？难道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我们地上的事吗？啊，我想也应该不只是这样子哈。那属灵生命上最大的阻拦，我在想很多古今的哲学家、古今中外的思想家都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大家每一个人都有那个求真、求善、求美的一个欲望，但是呢在人类的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哲学家都找到最后的答案，人最大的敌人是谁？自己。人最大的人就是自己，那个自己就是自我，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啊。不仅是古今，不仅是中外，我们都碰到了这个问题。就好像说我们中国人有句古话哈，说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啊，所以中国人的自私呢，就变成我们天经地义的观念啊。你自私是大家所能够接受的，你不自私，大家觉得你很奇怪，是不是？那不要说中国人啊，连西方的民族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就举一些简单的例子，现在这个西方的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它这个中心的思想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啊，就是自我主义啊。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呢？后现代主义就是说没有什么绝对，也没有什么真理，好，除非是呢你可以经历得到啊，那我要尊重你的经历和你的体验，但是呢一切真理的标准就是在我的经验和我的体会的当中，如果我体会不到经历不到你所讲的话，那你的讲的就不见得是对啊。那这个思潮我想影响我们非常的大啊，不仅是在世界上，不仅在我们孩子，连我们基督徒也多多少少受到这些影响。就好像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哈，你会发现，我就发现在10年前、15年前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碰到了蛮多的拦阻，他要跟你挑战，他要说你这个是对的还是错的。那今天你在跟很多人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很能够听你讲的话，对对对，你讲的很对，但是呢跟我没关系，因为我体会不到，好，所以那个你是那个真理是你的，但是不是我的，这就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观念。好，那同样的，在今天很多人很这个对这个新纪元运动也很受到它的影响啊。什么是新纪元呢？新纪元就是说啊，我靠着我的努力，靠着我的感觉，我就可以接近神，我就可以接近那个宇宙万物的那个源头，以至于有一天我也跟他一样啊，我也变成一个神啊。所以这些都是这个自我主义的扩大膨胀啊。但是呢，圣经上告诉我们，不要求地上的事，不要以自我为中心，要把这个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改成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人生观。那这怎么改呢？今天的经文也告诉我们有几个方法和步骤，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哈，就是三个字，我跟大家再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死，第二个是藏，这个都是在第三节上面的，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的生命一同藏在神里边。第四个呢是显啊，彰显的显，第四节，你们要与他一同显在荣耀里边，基督显现的时候啊，你们一同与他显在荣耀的里面。所以我们的生命的本质要怎么样的变化，要经过三个步骤啊，要有一个死的过程，要有一个藏的过程，要有一个显的过程。什么是死了啊？就是我们刚才提的那个自我，就是我们刚才提的人最难对付的那个敌人。好，我们要把我们以我们为中心的这个观念放掉。怎么样放掉了？就认为这些在我这些观念的人已经死掉了啊，这个很自然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想说这个是很玄的一个哲学的思想里面。我们想想看，我们今天人是怎么样来看这个社会、看这个环境呢？啊，好像说工作，我为什么要一个工作呢？这个工作是为了我的事业，我的事业，我的 career， 我的 career 比我的工作重要。所以我有一个更好的机会的话是什么，我就把这个放下来哈。所以这个只是我一个抛门砖，好，就是为了我。那我的先生或是我的妻子是干什么呢？是为了我来管理了家庭啊，我的太太在家里边是为了我管小孩，我的先生在外面上班是为了我要养来这个家。那孩子是什么呢？孩子是我的产业，不属于别人的，孩子是我的，不听话我就很生气，为什么不听我的？是不是因为我是你的老爸，我是你的老妈，为什么不听我的呢？将来是怎么样呢？将来我的孩子要光宗耀祖，上好的大学，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情，不是为了他，为了啊光宗耀祖，因为我是他的老爸，我是他的老妈啊。那还有呢，什么是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是为了我要找一个心灵上的寄托，哦，不是为了神，哦，不是为了那个宇宙的主宰，或者是在高高在上，哦，还是为了我，因为我要找一个心灵上的寄托，哦，喜欢来到教会，教会的诗歌信息也很好，我坐在这边都很舒服，哦，这些同工摆上的服侍的也很好，那为了什么呢？哦，因为我喜欢这个教会，因为我喜欢这个环境，也都是为了我，哦，弟兄姐妹，我们就要把这个我先放掉，因为没有这个自我的死，就没有底下我们刚才讲的活，哦，我们复活之前一定要先死去了，哦，第二个呢，我们本质的变化死了以后就接着复活，哦，但是复活这个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呢？这复活在这边讲的说是长的生命，这个死呢是过去的时候，我们看到在这边说，好，你们已经死了，这个死已经是过去了，我们应该把这些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把它放成已经是过去的事情，然后我们现在的事情呢是应该是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边，啊，然后这个藏是怎么样的藏呢？啊，我听一些人跟我讲说，我藏基督徒的生命，我藏得很好啊。我在办公室，你看我五年在办公室，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基督徒啊，藏得很好，是不是呢？啊，这个藏不是不让人家知道的这个藏哈，啊，这个藏是我们的生命是很深入的与基督结合，藏在神的里边与基督看不见的一个生命，啊，但是可以表露的出来的生命，这个生命的本质是跟神联合在一起的，啊，然后这个藏的生命里面有什么特征呢？我们看看十二节跟我们讲我们这个人的特征是怎么样，啊，十二节，你们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啊，我们要把我们这个身份怎么样的隐藏在基督里面呢？就是我们是一个选民，啊，我们从前不认识神，但是我们今天是神国的子民，然后呢在身份上呢我们是一个圣洁的人，啊，我们以前做的事情是不敢给人家看的，啊，但是经过主耶稣的宝血之后，我们今天有一个圣洁，在神面前有一个圣洁的身份，我们的个性和与神的性情有份，啊，然后在神与神的关系上面呢，我们从前是一个悖逆和为神所愤怒的，就是在我们今天第六节讲的，啊，神原来我们原来行为悖逆，神对我们的感觉是愤怒的，但是我们今天成为一个被蒙神爱的人，这是一个长的一个生命。然后最后一个是显的生命，是怎么样显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属神生命的不是一直藏在耶稣和神里边，因为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一同在主耶稣的荣耀里边彰显。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到我们的生命现在是不是藏在主耶稣里边，当主耶稣有一天再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准备好我们的生命可以荣耀到那个程度，可以与基督的荣耀一起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啊，巴不得神让我们本质上面有一个变化，让我们从自我的中心能够释放的出来，到一个以神为中心，有复活，有圣洁，有荣耀的一个生命，啊，所以这个丰盛的生命，我们先有知识上的更新，我们有本质的变化，有本质的变化以后，我们自自然然我们的行为上面就有一些表现了，啊，我们不能从外朝里，我们要从里朝外，啊啊，那怎么样知道我们生命上有了变化的呢？是不是我自己的感觉呢？可能不是，啊，是不是要靠我旁边的人说，哎，你这个人好像是不一样的呢？啊，这个也不见得，啊，因为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自己知道，啊，有关于行为的这些经文，念解给大家听，啊，雅各书这样子说，啊， 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也这样子说，你如果有信心，我有行为。如果你可以把你没有信心、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呢，我就把我这个行为用借着我的行为把我的信心指给你们看。所以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啊？哦，不需要我们讲，也不需要旁边的人的肯定，从我们的行为我们自己都可以了解啊。今天我们看到我们这个经文讲到的行为上面可以从三方面来看啊。第一个是旧的行为是怎么样的行为，第二个是新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第三个我们彼此新的生命要怎么样彼此的交通，彼此的互相的来交融啊。第一个是旧的行为，今天的经文怎么样来解释来形容我们旧的行为呢？在第五节讲说，你们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啊，致死。第八节说，你们要弃绝这样一切的事情。第九节说，你们要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这个致死肢体弃绝，把那个缠绕在身上的东西把它丢掉哈，弃绝啊，脱去。那个圣经上讲到的脱去跟这个人的身份很有关系哈，你穿上什么袍子，你是做怎么样的人，我们今天的身份不一样，就要把那个旧的行为的那个人把它脱掉了啊。这个都是非常很强调很重的字啊。然后这个旧的行为上怎么样来看呢？圣经上举了很多的例子哈，但是我们可以分成三方面来看。第一个呢是信上面的混乱啊，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这个都是我们男女之间关系上面的不对啊。因为从古到今哈，这个是很容易让人陷入这个网罗啊。有人第一次看圣经就觉得，圣经怎么讲了这么多这个关于男女上面的故事在里面，不是很难读得下去，是不是？但是呢，这个就是为了我们要提醒我们啊，我们在这上面是很容易失败的。在我们很知道哈，大卫上在这边就失败。那另外呢，约瑟啊，在这边他就可以靠着神，他为了要不得罪神，他可以战胜这些啊。所以旧的行为，头一个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啊，这个是我们要坚守的。第二个呢是物质上的牵引，我们看看第五节上面怎么写啊。第五节的后半节哈，贪婪就和拜偶像一样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哦，十诫里边啊，这个第一诫就是不可以拜偶像，是不是？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不愿意。我们也是很 consciously 的提醒自己不要拜偶像。但是呢这边讲到说贪心哈，贪心就跟拜偶像一样。贪心大家有时候觉得贪一些小便宜没什么大不了的，为什么跟拜偶像一样呢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事情看着小了哈，因为它牵引出来的这罪跟拜偶像一样的严重。当我们心贪了以后呢，我们的心就很难集中在神的面前了。那举几个例子啊，在这个今年的三月份哈，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消息哈，有一个这个Bush 总统的这个叫做Top Domestic Policy Advisor 哈，就是布希总统的最高的国内政策的这个咨询委员的一个委员啊，职位相当的高啊。这个人45岁，他的名字叫做 Cloud Allen 啊。他怎么样呢？他被警察抓了。他被警察抓了怎么样呢？他在 Target 啊去偷，就是顺手牵羊摸东西，摸了东西以后哦去退，然后呢一次两次就被抓到了。然后这个人总共他在 Target 和旁边的一家的公司总共这个顺手牵羊了大概4500块的东西。他觉得很奇怪，这个人年薪不晓得是几十万哈， 他为什么为了这个一两块五六块钱的东西去偷东西呢？啊，就是贪小便宜哈，就是贪婪啊。这个人身败名裂哈，我们不要讲这个偷五块钱十块钱哈，我看看这个最近两个礼拜的报纸上的热门新闻是什么哈，是这个很多我们这边湾区的高科技的公司的CEO 和 VP 哈，董事长和这个这个总经理怎么样哈，被调查哈，调查怎么样呢，他们是 stock option scandal 哈，就是他们这个股票的 option 啊，这个收公司的股票用不同的价钱来收，然后高价卖出去，这个是违反这个证券交易法的这个事情哈。好，刚刚开始是一两个人，到礼拜五的报纸上讲说，美国政府已经开始查有超过100个公司的这个高级的主管现在受到了调查，而且呢，有一个公司叫做 Brocad 啊，他礼拜五他的这个 CEO 啊，他的总裁和他的副总经理已经被受到了起诉了啊，所以贪婪好跟拜偶像一样，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小看这个。有时候我们觉得啊，无所谓，拿一点东西没关系啊，啊，办公室里边顺手牵羊拿一点回家啊。但是圣经上跟我们讲，这个跟拜偶像一样，物质上的牵引是旧的行为。第三个是心灵上的苦毒啊，这边讲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口中污秽的言语，这也是我们不应该有的啊。在这个感情上面，我们对人的态度要从心里边就要改过来，这是旧的行为。然后我们新的生命是怎么样的呢？圣经上讲说是穿上，是要第十节哈，穿上了新人。然后第十二节呢，要存着这个，要存着这些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哈，要存啊，这样那这些大家看一看哈，都是圣灵的果子哈，都是耶稣原来的本性，这样的事情是没有办法，律法没有办法禁止的。这个在加拉太书这样子写哈，这就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是这么的自然，也不要在那边刻意的去追求啊，因为是从我们新的生命里边出来的啊。第三个呢，讲到我们彼此我们彼此人和人交往的时候，有彼此互相的生命哈，这彼此互相的生命在十三节、十四节、十五节、十六节都有哈。我们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要存着爱心，要存着感谢的心，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更改，心被恩感，歌颂神啊。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说我们在教会的生活的内容，就是应该是这样子哈。那我们在行为上的表现说了这么多，那我们要有一个下意识，要有一个了解哈，这个是一个我们的 lifestyle change， 是我们生活方式的一种改变。今天在圣经上讲的不是这个一个prescription 哈，不像这个医生好像给你开了一个药一样啊，你今天要吃这个药那个药那个药啊。啊，这个是一个算是一个 description 哈，就是把这个旧的生命和新的生命的一个对照，所以我们的生命里边的要和不要，不是照这个清单，我今天 check 有没有做，明天 check 有没有做哈，而是我们圣灵会向我们说，向我们启示到底什么好，什么是不好的哈，所以行为上的表现。也是我们生命丰盛生命上的一个征兆，一个可以彰显出来的。好，我们最后想想看，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今天这个信息？好，得丰盛生命的途径，我们知道了啊，我们要有知识，我们知道了，我们本质上有变化，我们的行为上面要有表现。可是我们怎么样来实现这个生命呢？我们怎么样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呢？我就想到了这个我的孩子的那个圣经的袋子哈，上面有四个字哈，叫做 WWJD 弟兄姐妹知不知道什么意思？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大家都知道哈，叫做 What would Jesus do？ 哈，说提醒孩子啊，你今天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想想基督耶稣会怎么样做，碰到这个事情怎么样做啊？那我看到了这个几个字哈，总是觉得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啊。但是我最近读了这一段经文之后，我终于想通了哈。这个不是不对，但是稍嫌差了一些哈。为什么呢哈？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哈，我们活着是基督哈，活着就是基督。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边。我们今天的生命如果说还要常常想说基督会这样子做，明天基督会那样子做，今天这个可以做，今天明天那个不可以做，难道这就是我们的生命吗？哈，这个可能我们就要想一想啊，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认识神的程度，我们生命上本质的变化还不够啊。在这边我就举一个例子啊，我自己的例子，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生命上的变化啊。这个可以让我想到这个，我拿这个 traffic ticket， 我拿那个交通违规单的一个过程啊。我想大家你开车的话，很少人没有拿过这个违规的罚单啊。我刚刚来美国不久的之后，对美国的路还不太适应啊。我第一次拿到了这个 traffic ticket 的时候啊，我都不知道哦，那个警察在后面亮红灯是什么意思，我看了还不知道。后来那个红灯之后，他又呜呜呜呜一直叫，然后他用扩音器跟我讲，前面那个车子你给我停到旁边去，所以我停到旁边去。那个时候我的心情是怎么样？我是非常的害怕哈，我怎么回事啊？我都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事情，他怎么来找我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不知律法又犯律法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情就是一个惧怕的心情啊。那第二次我拿交通罚单的时候呢啊，我那时候在美国已经相当一段的时间了，我听了很多同学讲了他们怎么拿罚单啊，怎么样跟警察交涉啊，怎么样，我已经变成老油条了啊。所以第二次拿罚单的时候，我就很生气，说我也没什么做错啊，每一个人都开这么快啊，你为什么只找我呢？怎么的？我就开始不平了哈。那个时候呢，我就知道了法律，我知道了律法，但是我行不出来啊。这两件事情都是在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啊。然后我信主了之后呢，又有一次送这个要去接一对伯父伯母参加一个聚会啊，然后在去的半路上又被警察拉下来了哈。我那个时候信主了，我想主啊，你这个太不公平了嘛！啊，我也没有开这么快，我只是要赶一下时间，而且我是为了接伯父伯母去聚会的哈，这个也是为主做工啊，怎么让我被警察抓到呢？我是在那边就向神来抱怨，也一方面也在祷告，所以那个警察拦下我了之后，他就回到他车子里边，他要去这个把我这个驾驶执照啊都跟那个无线电讲。我看他耽搁了一下，他就后来把那个驾驶执照还给我了。他说今天是你很幸运的日子啊，我刚才接到一个电话，我们这个另外一条街有状况，所以我今天不罚你，你就走吧。啊，我听了好高兴，我说感谢赞美主啊，这个你看我这个没有这个神真是保守啊啊。那这个是我信主以后的第一次哈。那过了几年呢，我又有一次被警察抓到了哈。那个时候警察就来，他过来他就说，你知不知道你做错了什么？我说我知道做错，我刚才闯红灯。他说对，你讲的没错，你刚刚闯红灯。他说你知不知道这个有多危险？我说我知道多危险。他说你是不是不应该这样子？我说是不应该这样。然后他就开一个罚单，然后他说你如果不服气的话，然后我就接下去，我说谢谢你提醒我啊，我说这个祝你有一个愉快的一天。那警察就呆住了，他说他说我今天还没有碰过像你这样子的人哈。他说 You make my day 哈，他说你今天让我这一天都值得了哈，他就走了。那我自己也没有想什么，我那也没有祷告哈，我也没有想到祷告呢。可是我就自然而然好像知道这件事情 是要这样子发生，也是神让我发生，我也知道自己错了哈。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想回来，我想想可能我的生命上有一些改变了啊，这个就是生命上的改变啊。在信和不信的中间我们有一些变化，即使在信了以后我们的生命也有一些变化。今天我们所讲的不是一个成功神学啊，我们今天信了主之后不是神就保守我们不生病，警察就不开罚单啊，我们工作也没有难处啊，我们在家庭里边也不是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呢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我们的生命的内涵改变了，我们产生出来对人对事的态度就不一样了，这个才是我们丰盛的生命啊。那我们要来思考一下哈，在今天读的第九节讲说不要彼此说谎。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碰到看到这些经文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哈。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不能彼此拍拍弟兄姐妹的肩膀说你好我好大家都很好，我们今天要来审查一下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念，我们有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吗？我们对弟兄姐妹有没有恼恨，有没有愤怒，有没有恶毒，有没有毁谤？我们讲的话有没有污秽的言语啊？我们对我们的家人怎么样，我们对我们做事的态度怎么样，我们在教会的侍奉是怎么样啊？今天告诉我们不要彼此说谎啊，所以我们巴不得我们在主里边有爱心啊，我们在主里边彼此面能够互相共勉，我们彼此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要追求认识主啊，在认知上更知道主，我们在生命上有更多的变化，我们要存着爱心和感谢的心，过着彼此包容彼此饶恕，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一起来歌颂神。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给我们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主啊，我们今天我们不再迷惘，主啊，我们今天不在外面追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丰盛生命的路途，主啊，就是在你的里边。主啊，巴不得你今天给我们一颗心智，主啊，我们要有求的心智，主啊，我们有要思念你话语的这个欲望啊，主啊，我们的生命起了本质上的变化，主啊，我们不再一条一条的来约束我们的行为，而是我们生命的本身已经与你一同藏在主的里边，以至于主啊，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蛮有恩主的形象。主啊，因为我们今天活着就是基督，主啊，我们不再是我们的旧人啊，主啊，今天如果我们有失败的地方，主啊，我们今天有困扰的地方，主啊，就求你来保守啊，主啊，你也来保守我们啊，让我们弟兄姐妹过一个彼此劝勉彼此说诚实话的一个状况啊，主啊，就求你来保守我们今天，保守我们以后，保守我们的追求，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